独立长老演讲结束之后，会众会唱圣诗第148首《选正义》，之后由阿斯拉威廉斯作闭会祈祷。而家我好荣幸能够介绍今晚嘅演讲者。大卫·贝纳长老是在2004年10月7号蒙安纳同安首选派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贝纳长老蒙召唤成为十二使徒之前，曾经担任区域当局70员、区域70员、地区代表、两次支联会会长和一次的主教。贝纳长老是在1952年6月15号出生在加州的奥克兰，曾经前往德国南部担任全部时间的传教士，之后就读在伯翰洋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跟住之后他在普渡大学取得组织行为学的博士学位。贝纳长老读完书之后，曾经先后任教在德州科技大学和阿肯色大学担任企业管理的教授，然后在1997年至2004年之间担任伯翰洋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校长。贝纳长老是在1975年3月20日和苏珊·罗宾森在盐湖圣殿结婚，他们两个有三个儿子。贝纳长老，
各位兄弟姊妹，我爱你们。
And I'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this evening.
我亦都好感激今晚能够同你哋一齐。我要特别欢迎嗰啲喺福音进修班最后一年而第一次参加教会教育机构转播嘅毕业生。喺继续升学嘅同时，我鼓励你哋要把握机会入读福音研究所，并且积极参与课程，喺灵性上学习同埋成长。你哋亦都可以出席，会巩固你哋，祝福你哋将来举办嘅教会教育机构路边聚会。我一直期待并准备今晚呢个同你哋一齐学习嘅机会，就喺呢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更了解尼非嘅细佬雅各嗰种强烈嘅感觉。佢话：我今日的心情因更加渴望和担心你们灵魂的福祉而比以往更沉重。我今晚想同你哋分享嘅信息，就如嚟自天上滴喺我灵魂已经有一段时间嘅甘露。我邀请你哋专心聆听呢个即时同埋永恒都有关系嘅严肃主题。我祈求圣灵喺我哋一齐嘅时候，能够同我哋同在，并教导我哋每一个人。摩尔门经为真理所落嘅定义简单而清楚，令我哋印象深刻。灵只讲真理，绝不说谎。所以灵讲的是事情现在的真相与事情未来的真相，因此为了我们灵魂的救恩，这些事已经明白地向我们显示。今晚我们要着重在这节经文所指出的真理的第一个要素，事情现在的真相。首先，我们要复习天父幸福计划的几个要点，作为认识和了解事情现在的真相的教义基础。然后思考敌对者所使用的攻击手法来扰乱或者抑制我们的分辨事情现在的真相的能力。最后，我们要讨论落在你们这个新生一代肩上的责任。你们需要服从光大神圣的圣约，并且在今日越来越混乱邪恶的世界里面，始终都能够辨别事情现在的真相。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议会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里面声明，我们是神的灵体儿女，我们接受他的计划，藉此计划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经验，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各位兄弟姊妹，请注意，在迈向神圣目标的过程，得到骨肉身体是最重要的事。 约瑟斯密先知在教导我们骨肉身体的重要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我们来到这世界为的是取得身体，然后在高荣角度将之纯洁地呈现在神面前。伟大的幸福原则在于拥有身体，魔鬼没有身体，这就是他的惩罚。他能附着在人的身体时就很高兴，他被救主赶出时请求能到猪群里去，显示他宁可有猪的身体也不愿没有身体。有身体的个体有能力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除非我们让魔鬼有机可乘，否则他没有力量辖制我们。只要我们一厌恶任何来自神的事，魔鬼就获得了力量。我们骨肉的身体更使宽广深刻强烈的体验变得有可能是在前生无法得到的。陪道潘会长教导，灵体和身体结合时，身体就成为心智的工具及人格的基础。所以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辨别真理和实践真理的能力，以及我们服从耶稣基督福音原则和教义的能力，都透过骨肉身体而扩大。在今生这个教室里面，我们体验到温柔、爱心、仁慈、快乐、悲伤、失望、痛苦，甚至身体极限的挑战，帮助我们为永生作准备。简单来讲，正如经文所讲，因肉身，我们必须学会一些教训，我们必须具备一些经验。使徒和先知始终如一教导身体在今生和永恒的重要。保罗声明，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主在这个福音期透露，灵和身体就是人的灵魂。有一项真理是现在和永远都是千真万确的，就是身体和灵体共同组成我们的真实性和身份。灵的和身体不可分开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完全的快乐。灵和身体一旦分开，我们就得不到完全的快乐。我们天父的计划要为他的儿女提供方向，帮助他们成为快乐，并将他们安全带回屋企到他的身边，享有复活超生的身体。路西佛千方百计要被神的儿女迷惑，没有快乐，并阻碍他们永恒的进步。这位万方之父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像他一样悲惨，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扭曲天父计划里面他最憎恨的一些要素。撒旦没有身体，所以他的永恒进步停止了，就好像河床上面的水流被水坝挡住一样，敌对者的永恒进步亦都因为没有骨肉的身体而停滞不前。路西佛因为反叛，所以得不到所有世俗祝福和经由骨肉身体而来的经验，他不能够学习有身体的灵才能够学习的东西，不能够结婚或享有生育和家庭生活的祝福，不能够忍受直接临到全人类复活的事实。被定罪一词在经文里面强有力的意思，就是用来描述撒旦无法继续进步成为好像天父一样的情况。由于骨肉的身体是天父幸福计划的中心，以及我们灵性发展的核心，所以撒旦会诱惑我们用不当的方式对待身体，藉此企图阻碍我们的进步。这个是不足为奇的。有关永恒这件事的一大讽刺，正因为敌对者没有骨肉的身体而惨 悲惨不堪，所以怂恿并诱惑我们透过不当使用我们的身体来共享他一样的悲惨。所以这个他无法拥有或者使用的工具，正是他企图有使我们走向肉体和灵性灭亡的主要攻击的目标。敌对者企图影响我们滥用骨肉的身体，贬低身体的价值，辨别同埋击退呢两项攻击手法，对我哋系好重要嘅。
These two methods of attack are important for us to both recognize and repel.
天父嘅任何一个儿女滥用身体，都令撒旦十分高兴。无论系透过违反贞洁律法、吸毒、使用其他会上瘾嘅物质丑化或者伤害自己，或者拿自己或别人的外表作虚假的偶像崇拜，对于认识了解救恩计划的我们，任何对身体的糟蹋破坏都是背叛的行为，并且否定我们身为神儿女真正的身份。现在各位兄弟姊妹，我无法一一列举滥用身体的各种方法，因为各式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多得不胜枚举。你知道是非对错，而且你自己有责任，藉着研读也藉着信心，学习那些事情应该做，那些不应该做，并且教义上的不因为你们该做和不该做的那些事。我见证，只要你们渴望这些学习，在你们留意自己，小心自己的思想、言行、言语、行为，遵守神的诫命，又对你们所听到的主的来临继续保持信心，直到生命的终了，你们的灵性上就会被启发和保护，并且按照你们的忠信和勤奋，你们会在敌对者诱惑你们滥用骨肉身体的时候，有能力辨认出他的诡诈，并击退他的攻击。现在各位兄弟姊妹，撒旦亦都努力诱惑神的儿女贬低骨肉身体的价值，不单止不用，还会减低。这种特殊的攻击手法最为狡猾和恶毒。我要列举几个敌对者怎样安慰并哄骗我们进入肉欲的安全感，这个里面的例子，并怂恿我们冒险牺牲前生时令我们欢欣的尘世学习经验。例如，我们都能从各式各样有益身心、有娱乐性、有魅力的活动找到快乐。不过，我们一旦走向不寻常又危险的极端，搜寻更大、更令感官兴奋的冲动刺激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贬低我们身体的价值，危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可以辩称这种看起来无伤大雅的探索冒险的行为没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冒险牺牲神赐给我们用来接受尘世学习经验的这个工具，虽然只是为了追求刺激或者所谓的乐趣，或者为了逞英雄博取认同，其实都在这里贬低骨肉身体的价值。可惜的是，今日教会里面有些男女青年不理会事情现在的真相，忽视永恒的关系，沉迷在没有永恒价值的数码分心的事物、消遣和代替品。令我心痛的是，看到在主的屋宇透过神圣圣职的力量为今生和全永恒印证在一起的年轻夫妇，因为沉迷电子游戏和网络社交而引起婚姻问题。一个男女青年可能因为那些麻痹心智和灵性的电子或者网上游戏而浪费无数的小时，延误或者放弃追求职业或者学术上的成就，甚至最终牺牲宝贵的人际关系，正如主所讲的，因此我给他们一条诫命，不可虚度光阴，也不可埋藏才能，使那才能不为人知。 而家你哋可能问自己，不过贝纳兄弟，今晚一开始你就讲到骨肉身体对永恒进步嘅重要。各位兄弟姊妹，你系咪话电子游戏同埋各种电脑媒体嘅通讯有可能会贬低骨肉身体嘅价值呢？呢啲正系我所讲嘅，让我解释一下。我哋生活嘅时代，科技可以被用嚟复制现实、夸大现实、创造虚拟嘅现实。例如，医生可以用电脑软件模拟实况进行复杂嘅外科手术，在不伤害任何病人的情况下得到宝贵的经验。机师可以在飞行模拟反复实习可以拯救生命的紧急降落程序。建筑师和工程师可以用尖端的科技模拟复杂的设计和建筑方法，减少地震和其他天灾造成人命的损失和对建筑的破坏。在上述每个例子里面，模拟或者模型超越逼真，便令这些活动就越有成效。逼真的意思是指现实和现实的代表两者相似的程度。如果逼真度高，目标纯正，这种模拟具有正面的价值。例如提供能拯救人命或者改善生活品质的经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加州纽波特海滩圣殿印证室的电脑图片。兴建新的圣殿的时候，我们会在规划和设计的过程里面使用这张类似和类似的图片。这样的图像展示布料、家私、固定设施、设备、灯光、尺寸和比例，给我们知道圣殿完工时各部分的外观和感觉。其实整个圣殿和各部分的设计早在动工前就已经完成了。荧幕右方现在显示的就是加州波特兰圣殿印证室的实景图照片，请注意两者之间的逼真程度。左方代表实景的图片，和右方是完工后的现场照片。下一个例子是丹麦哥本哈根圣殿大厅的电脑图片。右边照片呈现的是圣殿大堂的现场实景，在这两个例子里面都采用了很高的逼真度，为了达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设计和建筑一座神圣美丽的圣殿。不过如果模拟或模型的逼真度很高，目标不正当，就很容易导致灵性受到伤害和威胁。例如以身试法去做违反神诫命的事，或者引诱我们去想或者去做平常不会去想或者去做的事，因为这些只不过是一个游戏。今天我要提高试图警告的声音，有些网络交流和经验可能令我们的灵魂沉闷、窒息、压抑和限制。我所提出的顾虑大家并不陌生，这些顾虑同样适用于其他种类的媒体，好像电视、电影和音乐。但是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挑战在网络世界更加普遍、更加密集。我请求你们要防范网络科技使人心麻木、灵性灭亡的可怕影响力。这样的科技被利用来制造饥渴乱真的高逼真度，鼓吹卑鄙邪恶的目的。如果敌对者不能够诱惑我们不用身体，他就会展现一个最厉害的伎俩，诱骗你我。这些有身体的灵在实际生活里面逐渐与现实事物脱节。总之，他鼓励我们仿佛好像在前生没有身体的状态这样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给他有机可乘，他就会巧妙运用一些现代科技来达到目的。 请务必小心，唔好代入或者沉迷喺电脑图像、简讯、耳机、网络社区、线上社交网络同埋媒体或者互联网各种可能使人上瘾嘅嘢。呢啲事物会使到你无法睇清楚身体嘅重要，错过充实而有意义嘅人与人嘅沟通。要小心提防喺电脑转介嘅互动里边有好多形式嘅数码影像同埋资讯，有可能取代身体全部嘅能力同埋体验。请注意听下我将引述嘅呢个故事，讲到一个女士同一个虚幻世界嘅男朋友之间发展出嘅浪漫激情关系。请注意呢种沟通媒介点样将身体嘅重要降到最低。就这样 ,P.F. Slider 成为我生活嘅全部，所有具体嘅事物一一退去，我嘅身体唔存在，我冇皮肤、冇头发、冇骨头，所有嘅渴望都转变成脑波，只喺我嘅头脑里面打转，户外嘅世界、社交生活同埋天气都唔存在，只有电脑荧幕同埋电话，我坐嘅椅或者仲有一杯水。而家相反咁样，我哋需要听从保罗嘅劝诫，要你们各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再嚟睇一睇我先前提到嘅例子，嗰对刚喺主嘅殿里面结婚嘅年轻夫妇，唔成熟或者学坏咗嘅配偶，可能毫无节制玩电子游戏、上网聊天，或者在其他方面让数码媒体控制了现实，也就是事情现在的真相。最初投入的那些时间看来无关重要，辩证在繁忙的日常工作里面有必要花几分钟轻松一下，但因此错失很多机会来培养和改善人际关系，和人一起欢笑哭泣，建立人与人之间充实且持久的密切关系。日积月累咁样，睇嚟无伤大雅嘅娱乐，可能使人陷入险恶无法自拔嘅境地。感受永恒伴侣温暖亲切嘅拥抱，或者睇到对方分享见证嘅真诚眼神，呢啲事物都要透过骨肉身体实际体验。可能因为一种高度逼真，但是又不具有永恒价值的幻想而牺牲了。如果你我不警觉，可能会好像古代的拉曼和雷米尔一样变得麻木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明事情现在的真相，逐渐脱节的情形。今日一个人可以进入虚拟世界，例如第二人生，来设定一个新身份，亦都可以创造一个和自己的外表和行为一样的化身或者电子虚拟人物，或者虚构一个和事情现在的真相完全不相关的假身份。无论设定的新身份几咁接近本人，这种行为呈现的真正事情现在的假象。我先前已经为无疑或者无形的逼真程度落了定义，现在我要强调个人忠于真实自我的重要，也就是真实人物和假设虚拟的身份一致。请注意华尔街日报刊登过余下的一则报道，讲的就是一个不忠于真实自我的人。瑞克·胡国查53岁，身材健硕，有一束扎着在马尾的灰白黑发浓密的滴水和花白的 八字胡须。瑞克每晚花6小时，在周末甚至14小时来当他的虚拟人物达奇·胡伦比克。这个人物身高6尺9寸，260公分，肌肉结实，看来是个年轻身材更好的。他在电脑前 落咗拜叶脸，佢嘅妻子苏珊就喺客厅里边睇电视。胡国查先生同荧幕上睇上嚟嘅高跳苗条嘅红发小姐喺线上聊天。第二人生电脑世界系一个精彩无比嘅数码虚幻天地。佢从来冇喺其他地方同呢个小姐见过面，甚至冇同佢通过电话。但系令人好奇嘅系，佢哋嘅关系已经发展到一啲真实嘅层面。佢哋有两只狗一齐。付还嗰、那个按揭贷款，会喺佢哋虚拟世界里边花好几个小时喺商场购物，坐电单车长途兜风。后来关系更加密切稳固，所以三个月前，胡国查先生要求喺幕后操控呢个红发嘅38岁加拿大女士珍娜比史比曼成为佢嘅虚拟妻子，佢合法结婚嘅妻子。苏国齐因此大感不悦，佢话：你真系会俾人身败名裂，因为佢同胡国查先生结婚先至7个月。而家各位兄弟姊妹，请务必了解，我唔系讲所有嘅科技喺本质上都系有害嘅，事实亦都唔系咁样。我亦都唔系话我哋唔应该以适当嘅方式运用科技嘅许多功能嚟学习、沟通同埋提升、美化人生，并且建立同埋巩固教会。我哋当然应该系咁样，但系我要提高警告嘅声音，呼吁大家唔好沉溺于虚拟世界里边嘅关系，反而辜负伤害咗真实生活里边嘅关系。根据最近一份由史丹福大学博士毕业生针对30000个游戏玩家所作嘅调查，线上电子游戏玩家里面将近有40%的男性同埋53%的女性表示，他们虚拟朋友同埋真实生活里的朋友一样好，甚至更好。超过1/4的游戏玩家在答复的时候，过去一星期俾他们情绪最兴奋的事就是发生在电脑世界里面。主对真理的定义是事情现在的真相，这个定义是几咁重要，几咁历久常新而且合时。先知阿尔玛问，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他讲的是事，光和好的事物是很容易辨别的，是可以体验到的。的确，那些住在父面前的看见的就如同父看见他们一样，知道的就如同父知道他们一样，他们得到了他的完全和恩典。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要当心，由于电脑转介的沟通大大降低个人忠于真实自我的程度，而这种沟通的意图是扭曲、荒谬而邪恶的，所以极有可能危害灵性。我恳请各位立即离开，永久远离这类的场所和活动。现在我想讲一讲敌对者攻击手法的另一项特征。撒旦时时使人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产生诱人的遐想，路西弗一直设法秘密完成他的工作。而要记得，本教行为并不是因为出现在部落格或者透过在聊天室或者网络世界的虚拟身份而没人知道，就不算是叛教。不道德的思想、言语和行为就是不道德，即使是在虚拟空间亦都不例外。欺骗的行为多半是遮遮掩掩秘密地进行，例如从网络上非法下载音乐、复制 CD 或者 DVD 送给亲友，仍然是欺骗的行为。我们都是要向神负责，最后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行为和心里面的愿望接受他的审判，因为一个人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主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知道我们真正的想法，知道我们真正所做的，知道我们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他已经警告我们，反叛者将被极大的哀伤刺透，因为他们的罪恶将在房顶宣布，他们的秘密行为将被披露。现在我提高了警告的声音，提到了这个科技导向快速变化的世界里面几件危害灵性的事物。请容我再讲一次，无论是科技本身或者科技快速的变化，都无善同恶。真正的挑战是在永恒幸福计划之内了解两者。路西弗会怂恿你误用，同埋减轻你哋骨肉身体嘅重要性， 佢会设法以千篇一律的虚拟行为来取代神创造的无穷变化，并说服我们相信我们只是必死的凡人，只能被动遵照行事，而不是永恒灵魂蒙福享有道德选择权，代理自己采取行动。他曲折迂回有片有身体的灵，放弃根据肉体而来的祝福和学习经验，这些祝福和经验唯有透过天父的幸福计划和他独生子的赎罪才能够获得。为了你们的幸福和保障，我邀请各位勤奋研读救恩计划的教义，并虔诚沉思我们复杂的真理。我要提出两个问题供各位私下沉思和虔诚研究。问题一，使用各种不同的科技和媒体会邀来或者阻止圣灵在生活里面和你们时时为伴。问题二，你们使用各种不同科技和媒体的时候会扩大或者限制你们以有意义的方式过生活、爱人和为人服务吗？我应许你们会透过圣灵获得答案、灵感和指示，适用于你们个人的情况和需要。我要重申并且肯定先知约瑟的教导，所有有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除非我们让魔鬼有机可乘，否则他没有力量辖制我们。这些关于我们骨肉身体重要的永恒真理会增强你们的力量，令你们抵抗敌对者的欺骗和攻击。我对各位最深切的一项渴望是希望你们能不断增加对复活的见证和感激，包括你们自己根据那应许，因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实现的复活，得到高荣超升的身体。现在我要特别对真实的你们讲几句话。各位真的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新兴的世代。尼尔默士维长老在1997年10月拜访伯汉扬大学爱达荷分校的校园，在祈祷会上面讲他莅临学校的那日，我们谈论了一般的福音主题，并特别提到关于教会的青年。我记得默士维长老的一番谈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些就是他所讲的话：这一代的青年比以往的各世代更有能力服从。他跟着指出，他是根据乔治·肯隆会长教导的一项真理这样讲的：神为本福音期所保留的灵有勇气和决心去面对这世界以及魔鬼一切有形及无形的势力，去宣讲福音，维护真理，建立及推展神的石安，不畏惧一切的后果。他差遣这一世代的灵为石安奠定永不倾覆的基础，并养育后代子孙，使他们将来成为正义的人，敬重神，敬重崇高的他，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服从他。现在各位兄弟姊妹，父母和教会领袖经常强调这一世代的男女青年被保留到世界历史上这个阶段，是天父最勇敢的一群儿女。的确，这项声明是真实的，但我经常在这里想，教会青年一次又一次听到这些话，会不会觉得是陈腔滥调，甚至忽略这些事的重要和深刻含义？我们知道多给谁就向谁多要。肯隆会长和默士维长老的教导会帮助我们更充分了解神 要今日的我们做到哪一事，你我都要勇敢，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服从他。所以服从是新生的一代面对末世时代善恶之间的战争的时候必须仰赖的重要武器。我们很高兴主已经透过他授权的仆人为今日的男女青年提高标准。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和为了什么来到世上，就会欣然接受并感谢这项受灵启发的指示。我们应该看清楚路西佛主心积累要有使我们滥用贬低身体的重要来降低标准。救主再三警告我们要慎防敌对者的欺骗。耶稣回答他们说，要注意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在那些日子假基督假先知也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甚至连选民即按照圣约的选民也会被他们迷惑。凡珍藏我话语的不会被迷惑。服从会令我们常有圣灵为伴，属灵恩赐和能力是藉由圣灵的力量来启动的，能让我们避开诱骗，去观看、感受、认识、了解、记得事情现在的真相。你我都已经获赐更大的能力，更切实因为这项理由而服从。摩罗乃表示要注意听从听主的话，奉耶稣的名向父祈求你们需要的任何东西，不要怀疑，只要相信，开始像古时那样全心归向主，在主前恐惧战惊，完成自己的救恩。在受验证的日子中要聪明，要除去一切不洁，不要祈求你要浪费在私欲上的事物，却要坚定不移地祈求，使你们不会向任何诱惑屈服，使你们能侍奉真实而活着的神。只要我们听从灵感的忠告，就可以亦都必定会蒙受祝福，在今日和未来的日子能辨清并击对敌人的攻击。我们可以亦都必定会完成预派的责任，对主在世界各地的事工有所贡献。我见证神活着是我们的天父，是救恩计划的制定者。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他作了赎罪牺牲，他的身体为我们的缘故而伤痕累累，支离破碎，他已经复活，他活着，他带领在末世时代的教会。我亲爱的兄弟姊妹，被围绕在他爱的臂膀中，将是真实的体验，不是虚拟的幻象。我见证我们可以亦都一定会蒙受祝福，有勇气和决心面对俗世和魔鬼的一切势力，正义必定获胜，没有不洁的手可以阻挡这项事工的进展。我要见证这些都是事情现在的真相，亦都是未来的真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